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提议将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所在地址改名为刘晓波路一号，引发了中方的强烈的不满。中国官媒的社论说，美国众院拨款委员会的这一表决是小人之举，并且使用了包括恶作剧、损和龌龊等词汇来形容。评论称，刘晓波作为西方演变中国的马前卒，必将遭到国人的唾弃等等。那么美国国会为什么提出刘晓波路这一设想呢？北京为什么对刘晓波的名字如此敏感？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好的，今天我们参加讨论的嘉宾除了上一场的二位之外呢，我们还特别请来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的记者杨晨。再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两位嘉宾，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圭德博士，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另外一位呢是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他通过电话连线在纽约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打电话来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都请您拨通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呢，我把第一个问题先交给杨晨。杨晨，你对这事情比较了解一些，因为你在跑国会。那么这个事情的这个来由是怎么样的？
对，我想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刘晓波街会不会成为现实，对不对？美国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一个背景的报道，就是说这个国会议员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提议。其实这个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为促进中国的人权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背景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6月24号通过修正案，授权国务院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广场街。修正案发起人是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
如果里根总统今天在这里，他会投什么票？马丁路德金会投什么票？曼德拉会投什么票？
沃尔夫议员说，此举将传递出美国仍然决心在全世界维护人权的强烈信息。中国大使馆位于华盛顿国际广场街的使馆区，一批两党议员5月份致函华盛顿市政府要求街道改名，后来议员们发现这块地属于联邦政府，于是由拨款委员会中的沃尔夫议员在国务院与对外援助2015年拨款法案中提出了这项修正案。如果街道改名，中国大使馆的地址将改为刘晓波广场街一号。中国对美国国会的行动发出强烈批评。
美国的一些人借所谓的人权和刘晓波案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毫无意义的炒作，无非就是想企图抹黑中国。那么我们认为这纯粹是一场闹剧而已。
美国曾经在80年代将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以著名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命名，这个街名沿用到现在。不过前苏联大使馆现在成了俄罗斯大使官邸。
对，我想就是我们这个刘晓波街到底能不能成为现实，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就是美国这个拨款法案的这个程序。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就是理解为什么国会议员会提出这么一个提议。我们知道这每年的这个拨款法案，先是总统提出来，政府部门运作需要多少钱，然后每一个部门这个国会中负责这个部门的委员会，他先要一个授权，然后再送到拨款委员会说你授权了我有没有这笔钱。那他这个通过的呢，是在整个就是说 House 这个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通过的，已经不是小组委员会，所以其实他这时候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是很重要的一步，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参议院的那个部分就也是负责这个国务院和国外行动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拨款法案里并没有这个，而且他们是在19号就已经通过了他们的那部分拨款法案，已经批了，那他那里面没有。那最后要成为一个法案怎么办呢？就得两院就协商。所以现在就说有几个结果，也许协商的结果就是把这一条拿掉，或者说参议院接受这一条。那么通过以后当然就要送到白宫，就这个总统要签字。那白宫会不会为了这一条说不行我不签字？
对，这是。
所以这个通过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为法律。不要轻视说啊现在还有差好多步，的确是。 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成为法律，总统签字以后，那怎么办呢？你刚才提到说这个行政部门和这个国会是不是你是立法的，我是执行这个法律的。
嗯，
他这个我特意翻出来，这个就是沃夫的他提的这个修正案里边的内容，其实很短，他只有这么几句话，这个。就这么几句话，这么几行字，但是它前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一旦立法以后，国务卿要在45天之内就要改这个正式改这个街名。
那么，行政当局就总统方面呢，有没有权利去就是否决它呢？
他有权利，他可以否决这个法案，这个拨款法案。但是我就说，如果到了这一步的话，比如说别的都通过了，他是会不会为这一条去？所以我就觉得他成为这个法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这是2015年的拨款，我想可能陈先生，您应该您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个人估计总统否决的可能性非常小，他受不起政治上的代价，他不大可能。如果到了他面前来，前面都过了，到了他面前最后的话，我想他会签字。我这是我的判断。
那陈先生，就是当年那个刚才报道里也讲的，就是当年这美国也把操啊，对这个也改了。那么相比之下，前苏联他的反应好像是比较低调的，能不能进行一下分析？
当年我觉得前苏联的反应是比较聪明的，因为他怕这些事情让苏联人知道了国内外的真相，知道了沙哈罗夫本来是个侵占英雄，结果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说他是非常低调的，把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想瞒着，或者说是让国内的人知道尽量少，所以我觉得他的反应是比较聪明的。而现在中共的反应不大明智，他反而把这个事情炒热了。我想这个事情炒热了，只会对刘晓波先生，包括对整个的这个事件起火上浇油的作用。就是
那么金钟先生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呢，有这个苏联的先例在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啊，因为根本上说这是人家美国的内政嘛，对不对？
你
中国政府经常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的时候，他那个挡箭牌就是说干涉我们的内政啊。那么你现在美国他透过自己的法律程序啊，要改一条街道的名称，这纯粹是美国人的权利，美国法律范围之内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你中国人呢，因为现在中共当局啊，他财大气粗啊，他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是不是啊？我相信美国如果说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通过了这个法律的话，真是改了那条道路叫刘晓波广场路的话，中国是没有办法的。当然他无非是跳脚一阵子嘛，是不是啊？
对，我看这个网上有一些这个网友这个留言呢，就是这个爱国主义情绪非常高昂的这些人，他们有提出说，你美国这样改的话，那么中国干脆就把前面改成这个斯诺登路，我想美国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强烈的反应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您好，主持人小熊，您好，您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这个事情有点不妥。为什么呢？刘晓波还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我不迷信诺贝尔奖，比如说刘晓波的许多文章我读过了，里面他提到了诺贝尔奖得主萨特，还写过诺贝尔奖得主肖伯纳，但是他都对这些人不屑一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诺奖得主啊，全部都是亲共产的啊，亲共产主义的，亲左的或者是左派，而他自己得了诺贝尔奖，据说他在监狱里面喜极而泣，所以说啊，他对别人是一种态度，对自己又是一种态度。
您这个据说是从哪里来的？
来源在何处？
喜极而泣应该没有什么错。
这个独立中文笔会有他的文章，独立中文笔会有他的文章，还有网络上得到的消息，就是他得到诺奖的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喜极而泣，就是高兴的都哭起来了。
大概我们知道您的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请陈博士或者是金钟先生做一下回应。好，谢谢您。您还有什么话要讲？请讲。
另外呢，他的这个300年殖民地啊，500年殖民地啊，太伤国人自尊心了。你说500年殖民地，300年殖民地，那有什么根据呢？张嘴就胡来嘛。比起那个国字大嘴巴毛泽东的那个气魄更有过之而不及啊。还有 你说这个中国人不是出了一两个暴君的问题，跟人种有关系，可能跟人种有关系，怎么能跟人种？这黄种人，中国人的人种都出问题了吗？是吧？还有啊。
好，我知道，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宁夏高先生，你这样子数落他的这样子一宗一宗的这个事情的话，可以有很长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辽宁的孙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
嗯，你好，
嘉宾主持人好。刘晓波这个事儿只不过改了一条街路的名称而已，对于美国的意图是马上也路人皆知。只不过是想借这机会宣扬所谓的民主和人权，实际人权和民主在哪个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我不想多说了，我就说这一些，多说一些。
好，谢谢您，辽宁孙先生，山东朱先生，朱先生你好，您在我们线上。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嘉宾主持人好。
你好，
这个刘晓波先生，他这个。考了08县长以后，对这个中共受中共这个打压，我知道这些问题。这个对于这个刘晓波，这个中共驻这个美国大使馆这个刘晓波的路以后，我对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来说，是不感谢啊，因为历史会证明刘晓波所做的一切是对的。
嗯，好，谢谢您。
好，谢谢啊。
山东朱先生，吉林于先生。
哎，你好，
请讲。
你好，肖群。
你好。
这个命名一条路啊，无需大惊小怪，但它的这个意义啊，是中国的人权。那么中国的人权呢、啊，我认为的话呢，应该呢最这个大的话题呢，应该是六四。那么中国的这个六四啊，这个已经这个讨论这个话题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的观点是呢，那么就六四和这个美国入侵伊拉克相比较的话，那么孰轻孰重？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到现在啊，这些年的十多年呢，这个把伊拉克这个国家整的，始终就是这个人权呢，这个这个伊拉克的甚至说这个、现在的话，美国的世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我想请问这个嘉宾呢，这个谈谈我的观点，我的这个问题。
好，谢谢您啊。最后还有河北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那个我想说的啊，那个刘晓波的这个中国民主宪政论呢、啊，我觉得很正确，因为啥呢？我觉得共产党那个这个专制啊，很不得人心。
嗯哼。
共产党就是文革呀，听你们美国之音说呀，他残害的人呢，他太多了。我觉得，就说这个，8964这个天安门事件。我觉得这个人民要求民主，要求自由，我觉得也很正确呀、啊。
好的，
美国要美国要定名一个刘晓波路，我觉得中国完全不必再大惊小怪呀、啊，因为中国这个他共产党他害怕这个人民那个民主自由，就是得到这个民主自由，所以我说的是完全支持啊。好嘞，
好，谢谢啊，河北的赵先生，我们听到这个观众和听众的这方面反应啊，有不同的意见。宁夏高先生呢，就讲到了刘晓波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是不是断章取义？有没有什么前后文之说？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关键是在于，就是说，你是就这个人来说呢，还是他从事这个事业？你对中国的这个民主的前途在意不在意？你对这个人因此而坐了11年牢，在不在意？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关键的是这里，刘晓波先生他发表了很多言论，也许有正确的，也许也有不一定正确的，这个都没关系。关键是他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发表08宪章这样的权利。因为这个发言而被逮捕，而被关了11年牢，这是全世界最基本的权利，而被关了牢，这个是最不能容忍的东西。我们不是说我们大家要去分析刘晓波哪句话是对，哪句话错。如果他错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就这个是完全两回事情，和他的这个在书上哪些地方发表的言论没有关系。他的言论权利 这是我们在意的。
不能够一言之罪，
不能一言之罪，而且特别是不能关11年罪，这个在，而且现在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还关在监狱里，没有这个事情的。
所以呢，这个金钟先生，你想，还有大家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人在谈到六四的时候，在纠结说的是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人被杀了，是学生被杀了还是这个市民被杀了，这些是不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讨论，这些人呢纠结这些东西到底目的在哪里金钟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实际上金钟先生我想补充就是说刚才那个宁夏的高先生谈到说刘晓波的这个殖民三百年这个言论，那么我记得好像当年还是您采访刘晓波的时候他提出
的
所以我想请您就这个来评论一下
对我觉得国内有些朋友哈听众他们对这个言论自由啊还不是完全了解，以为就是说因为言论自由在中国大陆没有啊，那么就说你主张民主，你批评共产党，这个就叫做好像是言论自由了。其实不对，言论自由本身它并没有一个限定啊，就说你讲什么样的话，才叫做言论自由。言论你这个言论的正确与否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不存在你这个言论的价值判断，而是在于正如陈奎德博士刚才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说话的权利啊。你比方说刘晓波当年1988年我访问他的时候，我问他那么中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这个现代化呢，他脱口而出300年殖民地啊。后来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继续给我们写文章，他说他不放弃这句话不收回这句话因为他解释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中国接受哪个国家的殖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表达了一种他的一种主张，就是全盘西化。而这个全盘西化的主张20世纪以来在中国很多学者很著名学者的这个理论中间思想中间都有的所以这个而且他后来他主持的08宪章那是一个很全面的中国现代化实行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纲领嘛，非常全面的非常理性的东西，跟全世界的这个基本价值普世价值是一致的嘛共产党都不能接受，而且把人家不仅不接受，而且把人家关到监狱里判以重刑，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完全非法的也可以说，因为言论自由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了嘛，也有嘛，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我想刘晓波他很多言论啊，他的思想的境界是比较超前，比较突出很多人接受不了的，但是我想他有这个自由，有这个权利。那么他在2010年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全世界的这个人民，尤其是这个西方的公众他们知道，他们对诺贝尔和平奖有非常崇高的一种信誉信任认同所以那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说晓波他的这个奖，我想是有道理的不是说他说的话都是亲西方的甚至于这个不负责任的不是有他的道理。
谢谢金钟先生现在呢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对民主的认知，对你说话权利的有没有这个权利的这个认知和西方人大相径庭。我们来请杨晨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人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对这个事情当然在中国引起了至少是在网上有热议，很多人提出说弄个斯诺登陆还有这个本拉登陆我先说这都不是好主意，因为斯诺登本身在美国也是很有争议据说有一个民调甚至显示说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还支持他，所以我想这那本拉登就更不用说了，那难道是要宣扬这个恐怖主义吗？对 啊，那中国网民是非常的热议，那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民众怎么看。所以我们那天到特意到中国大使馆的附近啊，采访了一些民众，他们的答案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看。
工程师山姆说他没听过这个消息，也不知道刘晓波是谁。
那是你的老板中国大使吗？
山姆说他不愿意就异议人士发表评论，不过改不改街名
对我没什么影响，反正我不在这一带工作。
大武对这个消息也毫不知情，不过大武是个快递员，改街名应该对他有影响吧。
一点都不影响，我太熟悉这一带了，我知道周围所有的使馆在什么地方。
马飞达知道刘晓波是谁，但是他不知道改街名的计划。
我不同意中国的做法跟中国的政策，但是改街名的做法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这不是最好的外交手段。
西奥就住在附近，他不知道刘晓波，也不知道改街名的提议，但是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来表达立场，而不是随波逐流。
对，我们就采访了这么几个人啊，他们的观点就非常
五花八
门。对，当然
就是美国民众的这些看法，就是说对对这些事情有一些事情看法，他并没有那么纠结，他觉得
对，
他这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由。那么在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边没有这个自由这样一个观念，更不用说是下意识的。
嗯，总共就是他的这个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这个等等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权利。好，接下来我想问问陈慧德先生，就是从美国想命名斯诺登刘晓波路这个来看呢，就是说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怎么样的这个民主自由方面的这个压力。
我想这个是很显然的，美国目前有这样一个行动，就是国会有这样一个行动，我想表明他们对中国这些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很强有力的镇压中国的言论自由这方面是非常的反感。而且他用了美国内政部改过自己的街名来表达美国政府的立场，我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我非常支持这个行动。而且我注意到有些网民包括中国的政府的发言人说，刘晓波无非是个罪犯而已，你们美国政府拿个罪犯的名字在做街名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想提醒这位发言人说，沙哈洛夫也是罪犯，昂山素姬、曼德拉这些都是在当时都是罪犯，但是他们后来成了创造历史的英雄，留在了历史上，而那些判决他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成了罪犯。所以要注意刘晓波将来的历史，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所以说没有问题。
金钟先生，那对比这个刘晓波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这个再联系到这个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个香港人呢，在英国之下，有很多人说了，香港人受英国殖民统治也没有民主，但是香港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他有这样的意识，还有法治方面的意识。您谈一下在这方面这个争议。
香港人当然他们在英国人的管制下可以说从1842年这个南京条约开始，你看100多年那么等于说香港人有一个比较嘛，你这100多年来，你中国大陆又是这个封建统治又是战争，又是共产党的集权主义那么造成了多少这个家破人亡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灾难那么香港这个地方呢，始终是一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尤其是战后这个成为东方明珠所以香港人都看在眼里所以他们非常认同接收香港人在英国的管制之下的这样一个权利一个机会。
好，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杨晨、陈奎德先生和金钟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收看。 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